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2号星期六，农历正月25，北京多云转晴，4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河南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协商议政，王沪宁主持。
履职一年间，全国人大代表赵慧杰让设施农业奏响乡村振兴的绿色乐章。
京津冀经济总量11年连跨6个万亿元台阶。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30亿。
乌克兰称正推进制定乌美稀土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就乌克兰危机召开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统称共同条令，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备战打仗，回应部队关切，创新完善军队内务建设、纪律维护、队列生活各项制度，是新时代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法规和全体军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共13章311条，主要完善军人宣誓、军人职责、内外关系、军容风纪、礼节等基本规范，优化值班、内务设置、请假销假、留营住宿等日常制度，充实常态战备、军事训练管理、智能电子设备使用管理、海外任务部队分队管理等措施办法。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共8章193条，主要区分战时、平时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完善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优化军纪处分项目，充实细化处分条件，规范容错免责具体情形，检举控告和申诉有关程序。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共8章100条，主要新增新型枪械操持、司号员操号等基本规范，充实陆上阅兵、海上阅兵和码头阅兵、空中阅兵实施规范，丰富拓展仪式种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坚持把谋打赢作为最大职责，立起备战打仗、向战未战的根本指向，坚持把依法治军贯彻落实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推进构建更加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更续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激发练兵备战内生动力。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施行，必将进一步提升军队法治化水平，对在新时代强军路上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部队，努力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朝着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扎实迈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李恩浩、刘慧民报道。
眼下，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到北陆续进入返青期，这也是水肥管理的关键阶段。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工作。在开封市尉氏县的高标准农田里，施肥机、自走式打药机、大型植保无人机协同作业，通过施肥、病虫害防治，全方位助力小麦返青生长。种粮户赵建浩告诉记者，田间安装的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远程操控喷灌设备，实现高效精准浇水。
通过我们用这个水肥滴剂啊，一台手机就能灌上这个300亩的浇灌过程，这个节水能力能达到30%，提高产量呢能达到4%到20%。
基于 5G 和物联网技术，麦田里的农情监测站还可以一站式采集土壤伤情、苗情、气象等信息。而田间管理用上高科技，离不开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国家粮食主产核心区河南第一产粮大市周口市，当地正围绕农田灌溉、排水等关键建设节点对沟渠进行疏通。周口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朝辉：
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田间道路通达率能够达到100%，抗雨灾害能力明显增强，小麦和玉米亩产比普通农田提升200斤以上。
河南生产了全国近1/4的小麦，1/10左右的粮食，是名副其实的中原粮仓。2024年，河南粮食总产量达到1344亿斤，居全国第二位，小麦单产总产均稳居全国第一位。高产稳产的背后，不仅需要良田，还需要良种。
这个得印象20公分。
在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智能温室内，河南省农科院小麦丰产优质育种团队研究生王聪正在逐行查看小麦材料样本的生长情况。
日常工作中，我们会对他们的一个生长情况、植株状态、农业性状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他们及时反馈到我们实验室。
近年来，河南省全力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打造中原农谷，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农业科研部门加快新品种培育步伐。目前，中原农谷共培育优质新品种161个，一批产量高、抗病性强的优质小麦品种在全国推广。其中，正麦136已入选河南、江苏两省农业主导品种。在去年，种子销售量已突破 1.6 亿斤，并在黄淮地区持续扩大。河南省农科院小麦丰产优质育种团队主任周正富：
我想啊，主要还是把原料优势就地要转化成产业优势，来实现小麦的高附加值，带动周边的加工，进而带动了这个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来助力由大省向强省的转变。
数据显示，河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5.7%，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7%， 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 88.1%， 为建设农业强省打下坚实基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处长杨亚军：
我们将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着力打造万亿级现代食品集群，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推动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听取2024年国务院部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 要着力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信、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领域研究推出一批新的开放举措，积极促进服务出口，提升我国服务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和国际化服务能力，打造一批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多双边和区域合作，要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完善文化旅游、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数字消费等领域标准，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办法，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充分利用市场力量，进一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服务消费需求。会议指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全面提升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能力水平尤为重要，要强化全链条管理，着力打通堵点卡点，构建规范安全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可追溯，要用法治化手段规范回收利用，制定完善相关行政法规，加强监督管理，要加快制定修订动力电池绿色设计、产品碳足迹核算等相关标准，以标准引领带动回收利用。会议指出，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是政府自觉接受监督、依法履职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国务院部门去年承办的建议提案已全部按时办结，推动解决了一批关系改革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要继续高质量做好今年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加强与代表委员沟通，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进一步破解难题，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建议提案办理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14届全国政协第28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司法全链条保护，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政协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重要决策部署学习领会好，增强履职建言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王沪宁表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执法司法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要围绕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改革任务，务实建言献策，助推中共20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落到实处。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发言，大家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持续完善法律体系、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司法衔接，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要重视发挥知识产权对创新发展的引擎作用，以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保护推动科技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国际合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履职一年间， 如何让群众更好地增收致富，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慧杰过去一年不断思索的问题。一年来，他进大棚访农户，深入了解群众增收的瓶颈。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让设施农业奏响乡村振兴的绿色乐章。采制总台记者修志国、宝音，赤峰台记者端木。
赤峰市是我国北方重要蔬菜生产基地，也是京津沪地区反季节蔬菜重要供应基地。设施农业面积191万亩，年产量超过510万吨。赵慧杰带领乡亲们因地制宜发展蔬菜和中药材产业，从年头忙到年尾，眼瞅着大家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我们除了巩固好中药材和蔬菜两项产业之外呢，还继续走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之路，利用两个合作社互相促进，带动约20000人次的农民就业，群众的人均收入呢也达到了24000元。下一步呢，建一座保健型的酱菜加工厂和矿泉水厂，带动更多的村民实现家民口就业、增收致富。
赵慧杰心里惦记的不只是小庙子村，这段时间多次来到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公主岭现代农业产业园，一遍遍为种植户讲解土壤改良的具体方法。
首先把棚里的土先用机械铺。
过去一年，围绕老旧日光温室暖棚土壤改良和设备升级的主题，赵慧杰走遍了赤峰及周边多个盟市，足迹遍布几十个设施农业产业园。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赤峰及周边地区许多日光暖棚出现了设施落后、设备老化、土壤肥力下降等诸多问题。今年两会，赵慧杰将带来提升北方设施农业科技建设的建议，
尽快呢把蒙东地区老旧暖棚土壤改良纳入到盐碱地改良项目的范畴之内，提升家乡设施农业科技建设水平，推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乡村振兴成果的稳定。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修志国。赵慧杰常说，泥土是有记忆的，健康的土壤才能长出金穗子，才能守护好乡亲们的钱袋子。从春暖花开到秋果累累，赵慧杰始终坚持用脚步丈量乡间的土地，将田垄间的揪心事转化为履职清单上的头等事。
当前全国多地陆续进入春灌春播季节，水利部全面部署春灌保障工作，指导各地通过科学调水、智能灌溉等举措保障春灌用水，助力春耕生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设备浇完地会自动回收，不用人工操作，十分便捷。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石墙镇的一块麦田里，多台智能化的卷盘式水肥一体化喷管机正沿着田垄缓缓行进，伞状喷头向麦苗喷洒出均匀的水雾。邹城市石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机负责人卢宪哲介绍，使用这种新型喷管设备不仅能够节水，还降低了人工操作成本。
这套设备一天能浇地30多亩，比人工浇水快10倍。我们只需要设定好行走速度和水压参数，400米的卷盘就能自动回收皮衣软管，喷头车可以匀速后退喷洒，作业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在操控屏上。
连日来，浙江湖州长兴县利用各种机械化设备平整土地、开挖沟渠、兴修水利，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长兴县红星桥镇农办水利专员刘光清介绍，当地从2024年12月开始投入1470万元，总共将建设3630亩高标准农田，灌溉设计保证率达到 90%。
6月初我们整个水稻种植全面开始，所以说必须在5月底之前呢，把所有的项目全部完成。
目前黄河流域山西、山东、陕西等省份部分引黄灌区已开机提水，开启春灌工作，助力冬小麦等返青。长江流域灌区正加快农田水利冬修与清淤扫障、水毁工程设施修复等，确保春灌期间输水安全顺畅。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灌溉节水处处长张翔表示，
水利部呢要求各地科学调配水源，应用数字孪生技术，推进精准灌溉，保障作物生育期内的关键时段用水。
数据显示，11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斐然，区域经济总量连跨6个万亿元台阶，2024年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为 11.5 万亿元，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源。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年来京津冀共建医联体115个，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达914家，三地人大常委会同步制定出台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定，发布交通出行、旅游观光等五大应用场景。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俊岭说，
与经济区域通办事项累计达1108项，231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京津冀加雄安线上自助办，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六批230项同事同标事项落地实施。
11年来京津冀交通、产业、生态等重点领域持续突破，2024年京津冀区域地区生产总值为 11.5 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是2013年的 2.1 倍，京津冀地区进出口 5.03 万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京津冀联合办副主任周浩介绍，
去年呢三地 GDP 增速啊分别是5.2%、5.1%和5.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动员的作用呢进一步显现。
十一年来三地交通一体化实现加速跑，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京津冀三地客流内循环占比已经超过55.32%，三地已互为重要且热门客源地。同时京津冀产业链群迸发强劲动力，三地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等系列活动，合计签约项目140多个，总投资额约730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郝立孝介绍，京津冀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增至7个，京津冀上线国内首个跨区域算力平台。
北京留下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13年的71.2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843.7亿元。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4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超额完成5.4万个的年度目标任务。分地区看，北京、广东、江苏等11个地区超额完成计划。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2024年四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81.4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3.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
财政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自3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重点为单户担保金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等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知小知农担保金额占全部担保金额的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 80%。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今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将重点开展整治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整治 AI 技术滥用乱象等八项任务，并将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重点整治内容。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累计票房含预售及海外昨晚突破130亿，暂列全球票房榜第八位。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并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总票房破2000万。电影以北京接速即办机制为主体内容，通过纪实拍摄手法展现一条热线撬动超大城市治理改革的生动画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控制位于顿涅茨克的两个居民点， 过去一周内，俄军共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库尔斯克的7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21号称，俄军在多个方向发动进攻，乌军仍坚守阵地并阻止俄军进攻。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有关制定乌美稀土条约的工作正在推进，乌方力求与美国达成稀土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前往乌克兰试图达成一项获取乌矿产的协议是浪费时间。乌总统泽连斯基是否出席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会议并不那么重要。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继续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就欧洲积极参与谈判进程、乌安全保障等议题展开讨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严厉谴责北约秘书长吕特对待乌克兰冲突的立场。他表示，吕特向泽连斯基施压，说服其在未达成某些特定条件前不要出席谈判，严重违反了北约秘书长的职责。下周一，也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都将就此问题召开会议。联合国大会预计将在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上再次通过关于乌克兰的决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21号表示，作为被扣押人员交换计划的一部分，以色列将于22号释放602名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其中50人为终身监禁。此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将于22号释放6名乙方被扣押人员。
美国密歇根大学21号公布美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64.7， 低于初值 67.8， 跌至15个月以来最低点。英国媒体报道称，因担心美总统特朗普征收高额和广泛关税可能会引发通胀率上升，美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幅超过预期。
据加拿大通讯社21号报道，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加拿大人赞成对美国实施同等程度的报复性关税。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减少了购买美国产品。
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21号签署了关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最终议定书。吉塔两国边界线约970公里，两国自2002年起就划定边界问题展开谈判。
日本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21号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结果，认定美军机噪声扰民的事实，共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告方赔偿约22亿日元。此前驻日本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周围3100多名居民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美军飞机噪声给他们造成的伤害予以赔偿。
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市长巴斯21号宣布，他已正式免除洛杉矶市消防局局长克劳利的职务。加州洛杉矶县1月7号起接连爆发山火，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将成为美国迄今为止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21号发布公报，已与蒙古国政府签署协议，确定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COP 17将于2026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